2011年9月的一日，在美国爱奥华州中部的一处玉米地，还有几个星期玉米就要成熟了，一名农场主被一个不同寻常的场景吓亲了，于是他报了警。警方发出的警报说，南面向西有一个穿着西装的亚洲男性穿过农田，他是开车来的，事件的性质可疑。后来三名副警长迅速赶到了现场，并拦截下该男子的车辆。车辆是属于中国人诺巴特莫，中文名叫莫海龙。莫海龙声称他和助手正是进行农艺研究，所以来看看庄稼作物，实际上他们试图摄取种子样本。警察当时就要他们离开了。不过没多久之后，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将这个莫海龙和2011年较早时在另外一个玉米田的类似可疑事件现场联系在一起。随之后联邦调查局的对此进行了调查。这是美国记者马宇琴在自己的新书《科学家与间谍》，一个有关中国联邦调查局和工业间谍的真实故事之中的描述的一幕。马宇琴在书里面真实地再现了莫海龙这个案件。2011年位于爱荷华州的美国道邦公司安保职员在科研农场发现几名中国男子趴在玉米田里面，正跪在地上挖土，形迹可疑。随后他们被报告给联邦调查局，而联邦调查局就此展开大规模的监控和调查。联邦调查局发现玉米地之中的可疑男子，他的名字叫做莫海龙，中国公民，是中国大北龙集团国际业务的主管，拥有美国永久居民的身份。其他同伙都是为大北龙或者是下属的北京金色龙华总业公司的员工。2013年12月，莫海龙在佛罗里达州的家居之中被捕。美国法庭指控莫海龙等六个人试图在2011年从先锋粮种公司和孟山都公司在爱奥华州的试验田里面盗窃优质玉米粮种，然后运去中国。据报道，这些农田属于美国大型农业公司孟都山道邦和 LG 种子。不过莫海龙后来成为该案唯一被捕并且起诉的人员。2011年1月，莫海龙认罪，承认长期密谋偷窃美国农业巨头孟山都公司和道邦公司的研发转基因玉米种子，并试图运回中国北京大北龙集团用于商业的目的。2016年10月，莫海龙被以农业间谍罪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不过马宇琴在2月5号在美国智库新美国中心介绍新书的时候，对莫海龙的经历给予了同情。他说他觉得莫海龙成为了美中竞争的一颗棋子。马宇琴说，在这个案件里面，在他采访的最后，他有一种感觉，他觉得莫海龙就是全球竞争之中的一颗棋子，他被卷入了美中更大的问题之中。但是对美国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司法部来说，中国各种经济间谍活动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长期的威胁，而莫海龙的案件在美国所从事大规模间谍活动的冰山一角。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2月6号在出席华府重点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的有关中国行动计划的会议的时候，批评中国通过各种方法和技术窃取美国的技术和商业秘密。他说 FBI 的56个地区办事处正是调查大约1000项中国涉嫌盗取技术的案件。中国行动计划是美国司法部2018年11月1日启动的一项计划，目标是明确反制他所认为的中国对美国国家安全所造成的威胁。根据计划，美国司法部将不遗余力对涉嫌盗取商业秘密、从事经济间谍活动、违反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及其他美国法律的中国公司展开积极调查，并且提起诉讼。克里斯托弗雷说，中国盗窃的多样性、多层次体现在招募的间谍人员、盗窃的技术以及目标上。从间谍人员来讲，他又说从网络入侵到腐败可信的内部人士，有些是直接盗窃，他们开创了一种通过广泛的参与者摄取创新的广泛的方法，不单止包括中国情报部门，还包括国有企业，表面上是私营公司、某些类型的研究生和研究人员，以及各种各样的其他参与者，都是为他们工作的。 旅游话中国喺美国嘅目标行业同埋规模，呢啲亦都系一个多样性嘅威胁。大家谈论嘅系以财富一百强企业到硅谷初创企业，从政府同学术界到高科技甚至农业。在这个地方和你们交谈的时候，联邦调查局已经进行了大约1000项的调查，涉及中国企图在他们所有56个外地办事处盗窃美国技术，涉及几乎所有行业和部门。阿拉巴马州北区美国检察官杰伊唐就表示，中国的盗窃企图遍布全美。中国的盗窃企图不单单是美国大城市和硅谷或者纽约等技术中心才发生，从阿拉巴马州到爱奥华州，他们遍布全国。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主任威尼伊凡尼纳在中国行动计划会议上面说，中国盗窃美国商业秘密，使到美国一年损失大约3000亿到6000亿美元。FBI 反情报部门助理主任约翰布朗亦都在同一个会议上面说，2020年财年到现在， FBI 已经逮捕涉嫌为中国盗窃技术和商业秘密的案件总共19人，2019年的时候是24人。2020年被捕的人当中就包括哈佛大学化学系主任查尔斯·利伯。利伯既不是中国公民，亦都不是华裔，但亦都是中国经济间谍活动的目标。利伯在1月28号被捕，美国司法部指控李伯参与中国政府主导的千人计划，以及中国武汉科技大学就对美国国防部以及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作虚假陈述。马萨诸塞州波士顿联邦检察官安德鲁·莱林在会议上面介绍说，在2012年到2017年间，千人计划向李伯提供了月薪5万美元，连到生活和个人开支超过15万美元。中国政府和武汉理工大学还向他提供了超过150万美元的资金，用于在武汉理工大学建立影子实验室进行同步研究。60岁的李伯是纳米电子领域的杰出人才，他是被联邦调查局捉捕的这类事件之中最有名望的科学家之一。莱林说，李伯被捕在学界引发了极大的反响。美国联邦调查局在李伯被逮捕的同一日还起诉了另外两位华人，一个是30岁的郑造松，他涉嫌贝斯伊斯雷尔女执事医疗中心的实验室盗取了21瓶癌细胞的样本。郑造松在10月10号在美国机场被捕，他承认他计划返回中国之后用自己的名义在中国发布研究成果。美国政府指控他作虚假陈述，法官因他有逃跑风险未准予保释。另外一个被起诉的华人是在波士顿大学就读的29岁的叶艳卿，他被指控向当局讲大话他的中国军方中尉的身份。叶被指控犯有签证欺诈罪、作虚假陈述、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和串谋罪。目前叶艳卿人在中国并未被捕，但联邦调查局已经对他发布了通缉令。2019年12月，美国司法部宣布密歇根州大急流市的范安德尔研究所因为未能够向美国当局披露两名研究人员接受中国政府拨款而违反联邦法规。后来该研究所和政府达成一项550万美元的和解协议，范安德尔研究所拥有一个具有尖端科技的癌症研究机构。2019年5月23日曾经在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任职的计算物理领域的专家特拉伯鲁克曼亦都因为在参与中国千人计划问题上面讲了大话被捕。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隶属美国能源部，是美国承担核子武器设计工作的两个实验室之一，亦都是世界上最大的科技研究机构之一。它在国家安全、太空探索、可再生能源、医药、纳米技术和超级计算机等多个学科的领域开展研究。2019年2月，美国联邦法官裁定前维加尼亚理工大学教授张义恒欺骗联邦政府获取科研经费去从事他已经在中国完成的科研项目的罪名成立。张义恒曾经是维加尼亚理工大学生物系统工程教授，同时也在中国科学院的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担任首席研究员。美国司法部星期一宣布4名中国军方黑客 被控侵入美国信用报告机构以速传真的电脑网络，窃取了成千上万美国公民的个人信息。以速传真是美国三大个人信用评估公司之一。2017年该公司遭受网络攻击，多达1亿4500万人的个人信息被盗，这些信息包括生日、住址、社会安全号等在美国辨识个人身份的关键信息，这些被认为是美国历来最大的一宗黑客攻击事件之一。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星期一在一项声明之中说，这些是对美国人民私人信息的蓄意大规模侵犯。他又说，他们要中国解放军的黑客对他们的犯罪行为负责，他们要提醒中国，美国有能力揭去网络匿名者的伪装，找到那些反复对美国部署黑客的国家。司法部星期一在易速传真总部所在地亚特兰大联邦法院提出的这个指控，是美国政府近年来针对中国军方成员提起的诉讼之一。早在2014年，奥巴马政府就曾经指控五名中国军方黑客侵入美国大公司的网络，窃取商业机密，而中国就一贯否认有任何黑客的行为。他说中国亦都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2015年，美国政府官员怀疑中国发动大规模黑客攻击，导致400万名现职及已离职的雇员资料外泄。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伊凡尼纳在中国行动计划会议上面仲用了一张图片展示了中国如何偷出了 C919 大型飞机。他说航空航天是中国盗窃的首要领域，从全球的盗窃，这架飞机中国双飞 C919 是他们企图建造自己的飞机，他们的长期目标是同空客同波音竞争，但是中国共产党他们不是自己投资真正的研发，而是通过其他的途径来到获取技术。这个图展示了他们是从哪个地方获得飞机的零部件的。在伊凡尼纳给出的这张图上面，中国双飞 C919 的涡轮发动机是来自美法合资的 CFM International， 辅助动力系统、电气系统同起落架是来自美国的 Honeywell， 燃油系统是来自美国的 Parker Aerospace， 飞行记录仪是来自 GE 等。去年10月14号，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CrowdStrike 发布一份最新报告，详细展述了北京政府如何利用中国地下黑客网络、国安部官员、公司内部职员以及国家指示来到填补关键技术同情报的空缺。报告又说，从那个时候起，中国国安部队2009年初开始针对拥有这些 C919 关键技术的外国公司发起网络黑客同间谍行动，并且称可信度很高，这些其中江苏省国家安全厅主要负责。报告又指出，在2010年到2015年间，江苏省国家安全厅的相关人员通过使用恶意软件 Sakura 攻击了包括霍尼韦尔、赛峰等等多家航空工业公司。这份恶意软件开发人 K 代理余平安已经被捕，并且被美国司法部起诉。报告又说，同时江苏国家安全厅亦都在进行传统的人工间谍工作。2018年到2019年，至少有三个人因为涉嫌盗窃商用飞机的商业机密而被美国司法部起诉和逮捕。2019年4月，江苏省国安厅六局的副处长徐艳军因为企图窃取美国国防部承包商通用电气行公司的商业机密在比利时被捕，后来被引渡到美国，成为中共间谍被引渡到美国并且面临刑事诉讼的首个案例。2018年8月，在通用电气公司工作的华裔工程师郑晓清因为涉嫌窃取通用电气公司机密技术文件被捕。2018年9月，中国出生的美国预备役军人桂超群亦都因为涉嫌提供未具名的飞机发动机供应商的技术信息而被逮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的报道。